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第六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二十节是第三段警告和劝勉的话。对于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圣徒，基督是在天上的至圣所，即麦基洗德职分的侍奉，就是以饼和酒来供应圣徒，帮助圣徒得着生命的成长，能够奔跑摆在他们前面的赛程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苦口婆心地劝告希伯来圣徒们，按着他们得救的年日，他们应该是当老师来教导别人的，但是他们还是婴孩，只能够吃奶，不能够吃干粮，因为他们不熟练神公义的话语。我们一定要认识神是爱的神，神也是公义的神。我们都是在神的爱中领受了恩典，得着了重生，但这是个起点。借着神话乃的供应，我们必须成长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这么说，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。这里灵奶这个字英文就是 the milk of the word， 或许换成话奶比较合适，就是把神的话经过消化吸收之后，把它转成奶水供应出去，让这些刚蒙恩得救的婴孩能够借着吃奶而长大。紧接着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彼得马上就讲到，我们都要成为活石，都要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并且要做圣洁的祭司来侍奉。这就告诉我们，蒙恩得救之后，不能够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，需要别人来喂养。才生的婴孩天真可爱，给家人带来喜乐和盼望。但是婴孩如果不长，五年、十年过去了，变成了老婴孩，就会成为教会的难处，因为属灵的事他都看过，他也都知道，但是这些事对他都不真实，因为他没有亲身经历过。如果因为资历的关系，他被选为教会的执事，他就要成为教会的灾难，因为属肉体的总是欺压属灵的，像以实玛利讥笑以撒一样。也许圣徒们要问，属灵生命到底怎么成长？肉身的生命需要锻炼才会强壮，照样的属灵生命也需要操练，属灵生命的感觉才会敏锐。属灵生命的操练最少有下面三项。第一项，操练敏锐的良心。信主之后，我们的良心被主的宝血洗净了，我们就要维持一个无愧的良心，并且是持续不断的维持。我们得救之前的老习惯，经常会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做一些不合意的事，比如说习惯性地说白谎，或者说话喜欢夸大其词。以前总觉得无伤大雅，但是信主之后，你在做这些事情，你的良心会被圣灵触摸，你的感觉如果敏锐，你就会知道，这时候你就要立刻停止下来。如果你的举止对别人已经构成伤害，你就要马上道歉。如果你愿意经常这样操练，你的良心就会越来越敏锐，你也就能够一直维持着一个无愧的良心。第二个操练是直觉的感应。我们的灵重生之后，灵里面的直觉是直接连于圣灵的， 可以明白神的旨意，但这个直觉是在我们的灵中，我们的心思还要经过操练，能够直接领受从直觉而来的感应。因此，当我们遇到事情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的时候，先不要急着去询问别人，而是安静下来，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祷告，让你的心思跳脱一贯的思维模式，不再用平常的逻辑推理尝试去感受在直觉里有没有神对你说话。圣灵经常会使用你已经读过的经文再一次来对你说话。如果我们平常也能够经常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安静在神面前，能够得着圣灵对直觉所给的指示，这样让我们能够直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第三个操练就是在交通中的平安和喜乐。我们的灵是能够直接与圣灵交通的，这种在交通中与神同在的喜乐和平安能够漫溢到我们的情感中，让我们在一种平安喜乐的光景中也意识到神的同在。这种感觉远比我们享受世上各样的美物更美好更超越。你不仅经历了平安喜乐，在那之外你还会有一种荣耀的感觉，因为我们接触到神了，而神是荣耀的神。如果你愿意经常这样操练，你就能够熟悉神公义的话语，成为长大的人，能够分辨属神的和属世的事物。有了这些背景的认知之后，我们来读第一节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。这一节以所以开始，说出思绪是紧接着第五章的。作者鼓励希伯来圣徒们不要停留在吃奶的阶段，要操练他们的知觉和领悟力，能够熟悉神公义的话语，要开始吃干粮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这就是一些最基要的真理，帮助我们蒙恩得救的道理，或者一些启蒙的话语和教导。这里说要离开，不是离弃或者是放弃。这些帮助我们蒙恩得救的基要真理是我们的根基，当然不能离弃，不过也不能够一直停留在这个初阶的根基上，也不需要一直重新建立这些根基，因为这些根基立定之后，我们就必须继续往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般教会都会有受洗课程，帮助那些要受洗的圣徒明白相信耶稣和受洗的意义。在受洗之后，教会也经常会预备一些基要真理的课程，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如果你觉得有不足，要赶快补全。如果这些根基已经立好了，就不需要一直停留在这些根基上，必须继续往前，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。接着作者就举出六项初阶信仰的根基，这六项分成三对，每对两项，这只是举例，并不是说初阶的信仰只包括这六项，但无疑的这六项是比较重要的。第一对有两项，就包括懊悔死刑和信靠神，就是懊悔那些让我们落入死亡光景的行为。比如说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，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我们就要悔改这些过犯和罪恶，让我们能够从这些死亡的光景中出来。罗马书八章六节也告诉我们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我们也要悔改，不再体贴肉体，免得落入死亡的光景中。 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也指出字句叫人死。因此我们读经的时候就不要再拘泥于白纸黑字的字句，而要寻求字句背后的属灵含义。因为字句叫人死，我们要悔改。这里的懊悔死刑都是指外面的一些行为，这些行为让我们落入死亡的光景中，因此我们要悔改，并且要从外面的转向里面的，要来信靠神，在信心中接受圣灵的引领，并且能够立刻顺服跟随神。这两项是每个圣徒都必须有的属灵经历，懊悔死刑并且信靠神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，各样洗礼、按手之礼、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这一节告诉我们第二对和第三对的基要真理。第二对包括两项，就是各样洗礼和按手之礼。这里指的不是洗礼和按手礼本身，而是关于受洗以及按手的真理。这两项是每一个圣徒悔改相信之后都应该要尽的本分。相信之后一定要受洗，因为受洗是让我们的旧人与基督的死联合，一同进入死亡。这要解决我们身上各样的难处，所有消极的事物都以死为终点。借着与基督的死联合，我们解决了身上所有的难处与消极的事物，之后我们还要与基督的复活联合，让新人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我们就要借着按手有份于基督的身体以及神所赐下各样的祝福。这按手的祝福就包括联合、接纳、差遣、分赐恩赐、医病等等。我们借着洗礼除去旧人各方面的拦阻，再借着按手进入神为基督的身体预备各样的丰富。第三对基要真理也包括两项，使人复活与永远的审判。这两项是我们信仰的基本要素。耶稣基督完成救赎，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他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并且向阴间跨圣。复活是我们基要信仰中的重要元素，若是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，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。因此保罗用了一整章圣经，哥林多前书15章，总共有58节的篇幅，来详细处理复活的问题。圣徒们可以回去读这一章圣经，就会对复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。而这里的死人复活不是指基督复活了，而是指所有死的人都要复活。约翰福音5章29节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或者照着原文直接翻译，行善的归于生命的复活，作恶的归于定罪的复活。这里告诉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复活，一种是生命的复活，另外一种是定罪的复活。基督徒的复活是生命的复活，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。这些是生命的复活，也叫第一次的复活，这是为着那些在基督里死的人所预备的复活。而不信的人在千年国结束之后也都要复活。在启示录20章11节12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他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。这是不信的人都要复活，也是定罪的复活，或者称为第二次的复活。 相对应于两次的复活，也会有两次的审判。有份于第一次复活的，就要在基督的台前，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这是基督徒工作的审判，要决定基督徒是得赏赐还是受亏损。而那些有份于第二次复活的，就要受生命的审判。根据启示录20章15节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第二次复活带出来的审判是根据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如果没有，就要被扔在火湖里。那也是魔鬼和他的跟从者所在的地方，在那里他们要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在这两节中，作者举出了六项基要的真理：懊悔、死刑、信靠神、洗礼、按手、使人复活和永远的审判。盼望每一个圣徒都认识这些基要的真理。一旦这些根基扎好了，我们就要离开这些道理的开端，继续往前，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，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神若许我们，这是初代教会圣徒们常用的话，因为他们认识明天是掌握在神的手中，明日会如何他们不知道。因此讲话的时候经常会加入一句神若许可。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作者和他的同工们要竭力往前，一直达到完全的地步，而他们也愿意帮助那些希伯来圣徒和他们一同往前。作者的基本负担就是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因为基督他的所事和所作是如此的丰富，我们一定要竭力往前，才能够真正经历和享受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恩典，我们也才能够长大成熟，承受神为我们预备各样的应许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成长的生命，是一个继续往前的生命。当我们接受了你的救恩，我们经历了救赎的大功，我们就要站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，生命能够成熟长大，在我们生活中的为人行为处事也都能够按照神公义的法则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。保守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